紧，在过去也是跟各位一样坐在下面啊，然后在类似的这个场合，希望能够求取一些不只是我们客观现实的生活的知识，同时也想要去了解生命的一种知识啊。那探求生命的知识其实是非常必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它并不太容易啊。但是并不太容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生命的知识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的理性思考，它也需要我们整个的情感的投入啊。它在情感投入的过程里面，常常我们其实会遇到究竟我自己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里啊，这样的一些很根本的人生的课题的问题。那这种问题的反省其实很多时候它之所以不容易的原因是因为用我们这个比较俗话来讲，就是说对这件事情要有一个 commitment， 你要有承诺，要有许诺，然后你要认定啊，这是你自己追求的一个方向。那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它是要经过一番寒彻骨啊，才能够得到梅花扑鼻香啊。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也很珍贵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在刚刚来这边的路上啊，那主办单位的师姐啊就跟我提到，像各位都是年纪非常轻嘛，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死亡的体验，会不会有一点太早了一点？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啊？或者觉得有一点太远了一点啊？然后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其实无所不在，可是好像我们又不太能够对它有很这个一种生命的一个把握啊。那这个其实死亡是无分老少了啊，有的时候年轻人不见得会比老年人走得更快，但走得更快不见得是一件好的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啊。我前几天在一个朋友啊，他的祖母嘛，然后已经九十几岁了啊，那坐在轮椅上已经好多年了，然后那天就是像老人家就是这个老尾孩啊，现在已经不太能吃东西了，然后你看到他坐在轮椅上面，年纪很大，但是这样的生命也是一种境遇，对不对？那各位想想看，你是会不会希望能够是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之下度过自己的晚年，面对死亡啊？所以面对死亡其实会引发我们非常多关于人生的一种关怀啊。那尽管大家现在离这个死亡好像啊很遥远啊，然后多数时候我们是经验到他人的死亡，那么要能够去切身的体验到死亡，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机会都还是有的。各位如果有出过这个机会搭飞机，然后遇到乱流的时候哈，如果你在那个从高度急剧下降，在那个也许是很短的几秒钟，或者也许是很短的几十秒钟，可是那个感觉就是你好像你的生命是悬置在那个地方啊，那个经验可能会把你带到一种深度去，一种生命的深度，它是有一点点类似于接近于这种濒死的经验啊。那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是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的，虽然那样的一个经验很短暂，可是它对我们的那个影响是很深远的啊。我自己原来是学这个宗教学的，那特别关心的是宗教经验啊，以及它在当代的诠释的课题。那么当代在美国的这个宗教心理学家之父啊，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他对于宗教经验就有一种很特别的诠释啊。他的意思是说，像宗教经验这样的事情，它牵涉到一个转换，一个非常根本的一种生命态度的转换。原先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今天做这件事情，明天做这件事情，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我们会把一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就是其他的事情都放在次要，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都不会把最终极关怀的事情摆在最前面。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摆在最前面的时候，这就不会有宗教经验产生，也不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宗教人啊，而就是一个世俗的人，我们就活在日常的生活经验里面。但是好像就是会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人到了某个阶段以后，开始碰触到一些特殊的事件啊， 然后这个特殊的事件会让他掉入或者滑入我们刚刚所提到类似于那样的一个经验，生命好像被悬置在那边，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会有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当下的生活的经验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跟这个世界的关联是什么，这类的问题就会在里面浮现出来。我也一向认为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束缚的哲学家，你看小孩子就知道他不断的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大人很难招架，然后你会发现说那时候你会开始会怀疑。因为有一次我在这个高铁上面就看到一个小孩子问说，不是问了，他说现在这些树都一直往后跑啊，那个电线杆一直往后跑，他说的非常的真切，然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你错了，那不是，是我们的火车在动啊。可是这小孩子有说错吗？也没有说错，他有一半的真实。那可是大人会希望把孩子那个经验把他纳入到我们现在所接受的那个规范里面去，我们以为我们对那个经验有了一种不同的超越，可是实际上我们也许失去了一种对经验接触的一种素朴的纯真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的损失啦。那在这个死亡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就是说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能够机会去碰触经验，我们大概谈不上对于这个经验有真正的体认啊。有很多的知识，客观的知识，它其实都是身外之物，没有办法跟我们自己个人发生紧密的联系。那刚刚 William James 所讲的就是在这点上说，这样的经验一旦发生以后，你会发现那个从来没有被当成是火车头，当成是你自己生命经验那个带动你其他经验那个主轴的生命关怀，终极的关怀，它会变成是一个火车头带动你其他经验的改变啊。像过去这个陈履安先生那个学佛那个重大的改变，就可以当作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例子来看待啊。因为他这个在世俗生活的过程里面，他不断的求取新知啊，但是到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这一切要做什么。同样的，像在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大文豪托尔斯泰，他非常的富有，他甚至于在那个文学上啊有极高的成就啊，那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等等的，但这一切在他中年以后，他都突然都问一个问题说，那又怎样，我有了这些然后那又怎样啊。所有的一切，当我们停留在一个以我所有啊，我拥有什么东西，我拥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是什么，我是谁，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式底下去认识我们自己，那其实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我所有啊的一种存在模式里面。可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当生命碰触到类似于刚刚那样的事情，像我们在生死学领域里面常常会碰到的，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在临终的病房待上一段时间，假如你有丧亲的经验，你开始经历那个悲伤的历程，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在一个丧礼的场合啊去凭吊一位亲友，或者是你今天看见有很多人在重大的一种意外死亡的伤害底下，像我们有学生在做遗体美容的啊，那么那些场域可能都不是，那个经验可能都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能够去碰触得到的，可是它就是生命不断在发生的事实啊。那么如果你能够去碰触到这个经验的时候，也许你会对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啊，然后你会对于我是谁啊，我的人生意义啊，我要往哪里去啊，这个方向的问题会有另外一层的反思。一旦这样的经验发生以后，这个整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格局跟我们的意义啊就完全不同。所以在宗教上这种最基本的一种突破的经验称之为皈依经验或者转依经验啊，英文就是 conversion 这个字。这 conversion 的意思就是彻头彻尾的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一个从来没有浮现在我们意识上，没有变成是我们生活目标跟问题的一个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以它为中心带领着我们去经验我们的生命。好，那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宗教皈依经验啊，或转移经验。那这个经验会跟我们今天所要谈的生死体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今天我们可以把宗教放到一边去。我现在刚刚只是讲说在宗教经验上其实也是以这种生死体验做基础的。以佛教来讲，就是 这个憨生大师也提过，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他是为了要了脱生死大事啊。那这个生死大事其实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那我刚刚要说的是，所有的宗教其实相当程度上都是开始碰触到人必然会有一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啊，然后如何去面对这个有限的生命的一个挑战，能够在意义的还有在经验上的层次能够寻求超越跟突破啊，这个层面上所有一个共通的课题啊，都是在这个部分来去做回应啊。所以生死体验非常之重要。然后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啊，根据这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很有名的知名的教授叫 Anthony Giddens 啊，这个基登斯，他来过台湾啊，有说过在政治上有说过所谓的这个第三条路线的中间路线的那一位就是啊。那他的社会学的论述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社会里面，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对于像死亡、像这个性啊，或者像疾病，许许多多人类在情感经验上不太愿意认同的这些事物上，我们是采取一个隔离的策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蛮成功的啊，也就是说，他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sequestration 啊，就是一个将这个我们跟这个经验啊，能够去做一个把它好像把它封存在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个角落里面啊，像精神病院，像这个罪犯啊，像这个生病啊，像死亡，它通通都是被封在一个又一个的框框里面，一个又一个的机构里头。所以我们当代人要能够直接去碰触死亡的这个机会，其实变得越来越不容易。在文献上可以看到，美国加州有一个殡葬啊，就是比如类似我们这样的一个殡仪业者啊，他提供一个 service 叫 drive through service 啊，大家都在台湾也有去过麦当劳吗？你开车通过的时候，那叫什么 drive through， 就是翻成得来速啊，你不用下车啊，你只要开车经过去，你就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那因为现代人太忙了哈。然后可是这个丧葬礼有时候亲朋好友过世，那我们要去瞻仰一下遗容，或者说我们要去那边签个名，所以他提供这种 drive through service 啊，你只要通过去，然后你就签个名看一下 OK 了，我们就结束了啊。那这个有没有真正我们今天讲的真正碰触到死亡呢？没有，我们跟死亡隔得很遥远。可是各位从生死学的知识或人类学对于死亡丧这个礼仪的一个了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瞻仰遗容？因为各位可能不了解，死亡它发生的时候，对一个人的现世感，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所造成的冲击有多强大，我们几乎是不能够接受我们的亲人已经走了，已经死了。所以像瞻仰遗容这件事情，其实是强迫把自己摆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确认他已经走了。所以大家知道，像很多时候发生一些灾难意外，如果比如说像上次澎湖空难啊，海域上的空难，找不到尸体的，你知道那个家属有多痛吗？就仿佛这件事情从来没发生过，那当然也没有结束，所以你根本就处在一种不知所以的状态。所以很多的宗教仪式，招魂也好啊，或是要去诵念祭祀，然后去超度啊，那个一个过程，其实它真正所蕴含的是什么？是对那个一种人在遇到死亡或是因死亡而发生的重大的生离死别的这个状况的时候的一种同理，然后能够去寻求最适合于他的一种帮助跟陪伴啊。那这个部分我想我就会很快的引到我今天要讲的正题了哈。我一开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其实不是刚刚那些了哈，那些只是我来这边演讲，然后看到各位，然后这个主题哈所很自然的一些想法，会觉得跟今天这个主轴有关的，我就跟大家做分享。但今天真的要谈这个主题的时候，讲这个濒死的体验跟经验，那我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佛陀芥菜子的故事啊，就是我在那个 PowerPoint 的第一章里面啊所提到的。这故事其实很有名啊，那各位也许有听过，也许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们要提供的是另外一种不同角度的诠释啊。那这个故事就是说，要说明的是，死亡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其实它的 所带来的一个挑战是很大的哈。那个故事就是说，一个老妇人她的亲爱的儿子这个死亡了，然后她非常的伤心啊，然后就跑去找佛释迦牟尼佛，然后希望恳求能够佛陀能够慈悲，能够去帮忙他，让他的孩子起死回生。这好像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对不对？其实我当这个题目不是我定的啊，所以我可能无法起死回生，大家要见谅一下。但是我今天可以说的是，起死回生要看各位哈。那我要说的是濒死的体验，也就是说怎么样去破镜贴近死亡的经验啊。释迦牟尼佛他并没有当场拒绝他，那照理讲他应该是拒绝他的，谁能够让另外一个人起死回生呢？他是做不到的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即便是作为一个觉者，生命的觉者，他有些事情也是做不到的啊，就是还要看这个因缘条件啊。但是他当下他没有拒绝他，这是佛陀的慈悲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讲说，他跟他讲说，好，我答应你，但是请你到全城的家里人去找，看哪一个家里面没有死过父亲，没有死过母亲，没有死过先生，没有死过太太，没有死过小孩，讲了一堆，然后跟他说，只要没有死过这些人的，你在他家里面找一个芥菜籽回来，我就可以帮你的儿子起死回生。各位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不是处在一种悲伤的情境里面，哀痛欲横的情境里面，我跟你讲这句话，你会怎么反应？你在骗我吗？你在耍我吗？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家庭呢？可是你注意看啊，这个老太太她就信以为真，她就去做了。这就是很多人在哀痛的处境里面，她需要一根绳子，她需要一个她可以去倾注她生命的力量去挽回去努力，否则如果不给她这样的一个过程，她似乎会觉得说她有罪恶感，她有一种没有办法抚平的悲伤。同样的例子在那个台中地区有发生过啊，就是那个娃娃车上被闷死，有一点被烫，他们说那个板子很烫，就是有一点被烫到就死了。那个小孩子他的阿嬷事后就说，我当天早上要是不带他去等车，他就不会出事。可是这个阿嬷能够不带小孩子去上，他就失职啊。如果他没有带他去等车的话，他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啊，他为什么会去责怪自己？这一个他明明就是尽到基本的责任，他为什么会说自己不要带去就好？因为这样可以怎么样避免死亡？因为我不杀伯仁，好像伯仁因我而死，因为这个机会他碰触到死亡，然后碰触到死亡的时候，他所对于这个小孩子的一个走，他感受到的就是说他那个一种罪恶感、罪疚感。这个时候如果你去跟他讲说，阿嬷你不要想那么多，这个不干你的事，你能够不把小孩子带到那边去吗？那么你讲，只要你的论调是在这个方向来讲，你不可能跟他有任何情感上的联系，也不可能去转动或者是陪他走出悲伤，因为他这个悲伤的第一个出口就没有办法得到陪伴的人的一种肯定啊。所以佛陀的智慧啊，并没有让他这样做，他反而是说你去吧，你只要到那边去找，就他就真的去，可见得你看到他为孩子想要去寻找生命的出路，或者是让能够在他能够起死回生的那个渴望有多强烈啊，他就去了。结果真正走完一圈以后，真的没有找到那样的一个芥菜籽，回来的时候他跟佛陀说找不到。这个时候佛陀才说，所以人皆有一死，凡人皆有一死，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这个时候才能够被体认，才能够被接纳。原来我们现在的知道只是我们在认知上知道，但是我们跟这个经验是有距离的，而且我们不太愿意去碰触这个经验，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逃离这个经验。可是当他这样说了以后，这个太太就能够接受了，然后听进去了。可是这个道理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可是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生死学的知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以前我有个学生，他是服役的时候是海军陆战队的举光连队长啊，他们都在作战演习的时候，有一个兵因为炮弹打中身体渡破长流，当场他那个时候在身躯抽动， 就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一直喊叫他见他妈妈，然后这个时候他很慌了啊。那时候他在课堂上提问，问我说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我说你当时怎么做，他说我就跟这个兵讲说我去找你妈妈了，我已经去找你妈妈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因为他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受苦，在濒临死亡，他渴望想要去找到他的一种安慰或者是一个归属，但在当下里面我们想到的是什么，你要妈妈我就去帮你找妈妈嘛，然后我就跟你讲说已经找妈妈了。可是请问他讲这个话有用没有用，有没有能够切入到当下这个生死场域当中经验最核心的部分，是没有的。因为他就是非常紧张非常的害怕，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根本没有办法那个知道说自己这样做是对或不对。同样的情况我问过另外两个学生，一位是台大安宁病房的护理长，另外一位也是在医疗体系里面的社工，他们有安宁的这个很丰富的经验。对于在生命经验场域里面打滚过的，真正有非常丰富的一种陪伴经验的人，然后也能够真正进入到人性或者我们讲的生命核心经验的这些专业者啊，那么他们的反应就非常不一样啊。我在不同的情况下问他们两位的啊，就分别问的，但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他们当下就要当他们的妈妈啊。就像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人在死亡前的时候其实他是退化到，也就是说他不是他的意识自我已经不再重要，他其实退化到那个生命比较原初的一种经验形式。这个时候他就像在摇篮里面，他需要的就是一种呵护，他就是需要一种母亲的怀抱，所以他们大家就说当下当他的妈妈。那这就是生死学的知识。那为什么前面问的那个连队长他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事情，因为他是在意识自我我们的日常经验的这个基调之下在回应这个问题，他滑不进去这个经验的核心。可是后面两位他们因为接引过非常多人的生死的体会，然后他们有在本心的层次去跟这个生命互动。那同样的故事在临床上发生非常非常之多哈。我们今天在演说的过程里面在适当的地方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所以这个生死学的知识是非常之重要的哈。也就是但这个生死学的知识呢，它的前提是我们要学习去面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以及这个死亡经验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意义啊。那我想各位还年轻，的确很多时候死亡不会进入到各位的思考的一个范围里面来，或者是当成一个对象，或者进来很快就出去了。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今天我们在学习或者是思考这个死亡的议题，并不只是帮助各位未来在每个人都必须要面临到的临终那一刻才有帮助。实际上我们是想要去把生命以一种完整的眼光来看待，也就是说生命必然有死亡这件事情重新带回到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当下，就在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呼吸当中，在我们的每一个这个生命的一个经验的历程当中，看是不是有任何的一种意义的一种启发啊。海德格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啊，他有一本名著叫做《存有与时间》啊，里面主要探讨的就是那个死亡的课题啊，也就是说生命的有限啊。他用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现象学家的方式，为我们的死亡，为我们的生命做了一个值的定义啊。那个值的定义就是我们是向死的存在，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一直往死亡那个方向前进。可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那个濒死的人，或者是说那个妈妈，她失去了孩子，她自己没有死，但是她的亲人死了，很接近人死了，然后她那个死亡我们称之为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濒死。那我们在这边就把它翻成更准确，叫做近死，接近死亡。当一个人在临终或者类似处在丧亲悲伤的时候，他是一种近死经验，他是近死的存在，我们只是向死的存在。向死的存在跟近死的存在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要往那边走，但是我们不想要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去逃避啊，去回避。可是近死经验的人无所回避，他被摆在那个处境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对生死学的知识有些了解，我们是需要接近死亡，濒临死亡，然后去逼近死亡，然后去了解那个死亡情境下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挑战。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 重新回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来规划我们的生命，经营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基调。那我们刚刚提到佛陀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有非常深刻的智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悲伤辅导、悲伤疗愈的一个专业人士。那他的智慧当然是来自于他对自我认识、生命经验的探索，然后一种不断的修炼而得到的。所以就用这个开场白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挑战。好，那在这个我很快的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今天要谈的几个重点了。除了刚刚这个一个开场白之外，接下来就是这个临终陪伴经验的分享。那这个部分主要是会谈到我在美国做这个临终助念，还有在国内在安宁病房还有这个安宁照顾基金会所这些年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经验当然例子很多啦经验非常多，但是我会挑几个比较重要的 case 跟大家做分享。那另外就是那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伤痛悲伤的故事的分享，然后我们从这边的经验里面进入到生死学观点的一个生命历程的了解，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生命有死亡，那么你重新来看这个生命的历程会怎么个不一样然后我们当然会进入到临终濒死体验的这个去做描述，并进而做诠释。然后我们因为接近死亡，我们必然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死后还有没有生命的课题。事实上这不是我们在问，每一个面临到死亡的时候都自然会浮现这样的课题所以各大宗教也都会针对这个部分有一些回应。那我们要谈的这个是一个灵性的课题所以也许我的答案或是我们今天引导各位思考的，不是说死后有或没有生命，而是要大家去看在临终时刻的病人，他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他很自然的会浮现这样的一个议题，而这个议题是需要被回应的，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需要去做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然后这个部分必然涉及到超个人意识跟意识转化的课题，所以大概我们今天的那个几个主轴是在这个方向回来就是可能要谈就是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这边讲千古艰难为一死死亡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在美国做那个临终助念的时候，最大的收获就是自从开始贴近临终病人的体验，陪他走面对死亡的这个过程以后，我发现死亡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回事。我们原来都在远距离观看，我们接受了太多社会化的教条，然后因为这些教条有助于帮助我们跟死亡隔离嘛，所以我们也何乐而不为。可是实际上你真正看到死亡的时候，刚开始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了每个人都会有可是渐渐的你在那个场域待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死法，然后每个人的死相也都不一样。死亡是一个非常细腻的生命历程，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一件事情，面对死亡的人，临终的病人，他还没有死，他还是一个人，他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一切跟也都是生命的现象，生命的挣扎，这当中当然有生命的意义，而且可能比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情境底下所遭逢的这种挑战来得更巨大，它的意义可能更深远。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陪过一个39岁的病人算是我们后来也是好朋友39岁，然后就面对自己的这个死亡，我有着跟刚刚类似于这个佛陀所提到那个故事，以及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就是死亡它会带给我们的一种很大的冲击的那样的，就是说伯仁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因为那一次他的转移很快，他其实原来是直肠癌，快转移到，因为年轻癌细胞跑得很快，就转移到那个他的那个肺里面去，他的肺泡里面都塞满了癌细胞，所以他开始需要氧气来帮助呼吸，然后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在跟那个搏斗，时间就一直少，他的呼吸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困难。那好死不死，就是最后一晚上竟然是轮到我陪他，当然我事前是不知道的然后轮到我陪着他以后，他到半夜的时候，他说他吸不到气，那我们就赶快叫这个住院医师来，跟他讲了这个状况以后，然后他经过评估，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要转告病人， 他现在面临到一个 critical 的 moment，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就是说他必须要做决定。第一种情况就是拔掉那个氧气罩，他就这样走了。第二个就是必须要送到加护病房去，然后用机器来帮他呼吸。但是他告诉我说，那等于其实已经不是他自主呼吸了，所以他会有生命的现象，可是他会依赖那个机器，也就是说他其实可能会面临到后续的一些很麻烦的状况啊。那这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那当时我就问他，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依稀现在都还记得我讲话声音是颤抖的，很奇怪，因为是由我来转译，我等于是感觉上好像宣布他的死讯一样的。然后奇怪，也不是我害死他，为什么我会害怕，为什么会颤抖，这就是一种濒临的体验。因为你好像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你今天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你好像站在悬崖旁边，那个风在吹过来的时候，你觉得虽然你脚下的那个岩石是很坚硬，可是因为另外一半你看到的或是那个风在吹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有一半是踩在那里头的，然后你也搞不清楚你跟这东西发生了什么联系，你突然觉得你的生命的基底好像都空掉了。接下来是我跟他讲说，你医生这样讲啊，那你要怎么做？就他的答案让我很惊讶，因为他那个时候开始学佛，他其实也希望能够自己得到善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尤其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如果生命已经走到必须要做死亡选择的时候，不应该再用一些人工干预的方式，然后让他自然这样走就好。都讲好的哦，但他说把我送进去。当时我心里愣了一下，可是我当然我们要尊重病人的意愿。可是后来当然其实有不同的因缘变化，事实上他后来去了那个加护病房以后，反而为他争取到一些时间，然后后来大家能够赶来替他助念，然后在美国的医疗规定底下遇到一个犹太人的医师，非常尊重宗教的信仰，最后也能够让他在那边助念八小时离开。这个其实非常难得的因缘。可是当下我会觉得说，不是都讲好了吗？为什么你反悔了呢？可是各位知道，那个对我来讲体悟非常的深刻。你知道对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一个溺水的人，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他希望能够抓到一个东西，让他觉得很实在的，让他觉得生命是有救的。那同样的，对他来讲，他的生命已经完全的凝缩在当下的那一个念头，我要吸到下一口气。请问这有什么不对呢？可是你知道我们健康人在旁边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不是都讲好了吗？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反悔呢？可是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蛮强大的啊。然后后来其实我也后来当然就也看了很多的，然后也看慢慢看见到说，其实生病不只是身体生病，事实上我们的意识，以及因为这个意识在我们的生活实践里面，让我们在人生的历程里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死亡。像另外有一位病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常讲的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可是他常常把外面这一切东西都隐忍压抑下来。他在唯一一次展露他的脾气离家出走的时候之后，他就罹患了脑瘤。那这个医学上也没有办法查出真正的原因，只能说是环境因素。然后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历程的经验啊。那回到台湾的，拉回到台湾的这个场景里头，这些年因为安宁这个基金会那个担任灵性种子教师的这个因缘啊，我们有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临床的案例啊。在临床的案例里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众生啊，在疾病这个煎熬的情况之下，遭受苦难的那种情境啊，其实会有很深的感动跟触动啊。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跟我自己特别有关的，是我自己过去大学的同学啊，然后他生病了，他罹患癌症啊，然后我去看他的经验，那个经验对我触动也很深。那因为我在美国有陪伴经验，然后回来台湾以后，这个在宗教学后来转向生死学，在教学在思考或者在临床上或者是很多的朋友们啊的一个接触，照理讲从心理学上来讲，我对这件事情的敏感度应该降低才对，就是减敏感的意思，就是你常常碰的事情应该不会觉得意外，而且你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些深思熟虑。 但是那件事情对我来讲也很有指标性的意义，就是说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他说话啊。然后我就觉得那天我的整个状况是很奇特的，尤其那天我记得离开那个，他是在中部地区了哈，然后离开的时候在医院底下听到那时候应该有人往生了，然后是那个在诵念啊，在这个佛教的乐音的这个声音，这些声音对我平常来讲应该是很安定的，然后也很熟悉的，可是当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大学同学的这个经验，我整个的心理的感受是非常奇特，是非常奇怪的啊。然后后来我因为他已经不能沟通了啊，不太能够沟通了，因为他舌癌，然后那个插管气切，有非常强的死亡焦虑，晚上都没办法睡觉啊，然后甚至于他的意识状态就退化到小孩子的阶段，他非常的希望他的太太能够陪在旁边，他会跟自己的孩子争宠啊，就是要他太太留在旁边，那种种的东西其实看起来都是有很深刻的一种人性上的扭曲啊。这是他太太的话，可是我的看法反而是说，人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看到深刻的人性是什么。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即便我过去有一些体验，即便我有一些知识的反省，但是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又好像被死亡的威胁冲击到，我当下也没有办法能够去很清楚的回应啊。不过至少有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我知识告诉我自己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不应该吹口哨壮胆，我不应该说诶，我过去早就已经接触死亡，我没有碰过死亡啊，这个有什么好怕的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不安呢，我没有这样说哈，反而是我们就跟那个不安好好相处。后来我终于在一个过程之后，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我已经经验过我自己的死亡，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啊，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他今天被困在那个臭皮囊里面，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然后他的家庭已经完全把他放弃了，他陷入到一个悲境里面，他太太说他的书都白念了，他的书都在这个时候一点都帮不上他的忙，任何人只要有机会在那个场景里面看到，如果你能够知道遇见你将来会遇到这种情境，你会愿意花一切的代价去避免那个后果，可是生命的知识就千金难买早知道嘛，没有人会只愿意这样，可是也没有人会知道自己会不会这样，一旦来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生死觉的知识不只是知识而已，它其实在很多时候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走出生命的困顿啊，这样的知识才有力量。那我因为看见他这样的情况，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我看见我的死亡，我最后给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是这样，然后他是从后门进来的，不是从前门进来的啊，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猝不及防，但是我们也很感谢这样的经验，才有机会能够看见我们本身的脆弱，生命随时会处在一个濒临的处境，在那个当下我也是在濒临的，然后在那个当下其实没有太多的知识可以告诉你说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早先的知识能够告诉你的是说，在当下你应该要有一个安顿自己身心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能够跟他相处，生命就会教导你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的课题，你也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生死的情境里面能够活脱出另外一种生命的光辉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见。那另外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很许许多多的研究生做这个生死不同的场域里面做这个研究的课题啊，也让我看见人生非常多苦难的故事啊。再加上我刚刚提到在这个慈济心联病房、安宁病房长期带领读书会，然后跟他们做研究。然后再加上安宁照顾基金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些生命的故事对我来讲，就是现代人的比较是刚刚提到说那种被封存的经验，对我来讲反而是一种几乎是每天生活里面的那个一个现实。那么这个带给我一些相当的体验啊。如果今天有一些些的想法或者一些思考啊，要非常感恩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我讲一个，刚刚是那个临终陪伴的故事，那我讲一个那个悲痛的故事哈。有一个应该是在去年暑假结束前，在新竹地区有一个演讲，现场有一位退休教授，他刚刚丧偶，他说他跟他的太太妻子40年 结婚，从来没有吵过一次架啊。那但是所以他们的夫妻非常的恩爱，但他这个太太走了以后，他陷入一种空虚，不知道余生该怎么度过。他吃饭都食不滋味，他现场在跟我讲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我跟他说什么，他只是希望我能够跟他说一些鼓励的话啊。那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一个困境啊。他说他太太在临终时刻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但是至少他的形体在那里，可是现在他都是已经抓不到看不到摸不到，他会怀疑他自己一个人现在在这个当下的处境该怎么过下去啊。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深沉的一种悲伤啊。在现场的时候我几乎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任何的言语去安慰他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安慰别人的时候，如果只是一种形式的安慰，往往会让当事人感觉更疏离啊。如果我们能够看见其实他们比我们处在更深刻的人生的经验的层次，我们其实要很谦虚的去向他们学习。我觉得唯一能够做的大概是你那个时候能够对他寄予一种关怀，然后能够陪伴他啊，然后我想这就是他最需要的，而那个是最直接的人性关怀了。但那个事件我觉得当场我没有能够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反而他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写几篇文章还有我当时的一些想法，后来的感受其实转化非常非常之大。那个后来是在一本书的序里面我有提到，就是有一本书叫踏上心灵幽静啊。那它里面这个作者是美国的一位禅师啦，叫 Jack Kornfield， 现在好像是张老师出版的啊，有机会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里面他就提到他在南传的上师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一个人一生当中要是没有遇到过几次悲伤的经验，他的灵性大概不太容易开展啊。那中间他有提到一个故事，说一个爸爸开车带女儿在路上，后来遇到车祸，他女儿当场死在现场，然后他幸存下来，但是这个悲伤对他讲的冲击非常非常之强大，所以他开始把工作辞掉，想要一路走出悲伤。他参加了各式各样的灵疗团体，各式各样的心理的辅导的咨商的团体，也参加宗教的团体，可是过程里面好像看起来他已经比较能够平复了，可是有一个现象，就是他在每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那个地方所带给他的一些帮助他走出悲伤的东西，譬如说也许是一个上师帮他加持的某一个东西，然后或者是在某一个团体里面留下的东西，还有他女儿的照片当然都摆在那边，每次他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或者想要去走出悲伤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在旁边。后来他遇到了 Jack Kornfield， 他跟他讲说，这一次是不是就让我们只是坐在这里就好，把这些东西都移开，可是对他来讲那个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他移开了以后，这位父亲在现场他其实就是难过的没有办法说话。然后这个时候 Jack Kornfield 说了，这位父亲在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开始的碰触到他自己的悲伤。各位不知道了不了解我说的意思，就是先前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处理悲伤，可是事实上他都是有距离的，透过某一些东西他其实是有防卫的，他并没有能够真正碰触，因为那个是多么深刻的伤痛。我有一个学生，他在新竹地区，他现在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一种丧亲子女的这个辅导工作的帮助。他自己本身有很切身的经验，因为他的女儿在十几岁的时候被刹车撞死，那个是没有办法，那个冲击不是说只是失去一个孩子而已，它会对你的世界观整体的颠覆。因为不是说年轻的人应该比我们慢走吗？为什么？然后女儿才十几岁，她含苞待放，还没有真正人生开始，她怎么就生命就终结了？你有太多的生命疑惑在这边会出现啊，所以她的悲伤是具有灵性性质的，也就是说它涉及到一个世界观的重组。这个世界观的重组又不是只是知识能够有帮助，她必须要走过那个悲伤的历程才有办法做到。他甚至于告诉我说，那个时候他痛到几乎有一些很特殊时刻有一些很特殊的宗教经验产生，也就是说一种出体经验 out of body experience， 就我们讲的 OBE。 一个他痛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他几乎就是魂魄啊，好像是说脱离身体的那个经验他也有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因为悲伤啊，其他很多时候因为体质或修炼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这个我都听过，但因为悲伤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有这样的经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啊。凡此种种你都会觉得说，哎，这里面充满了非常多我们日常经验里面所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或是这连听都没听过的经验啊。那但是就表示说因为我们有距离，如果我们走进去看，你就会发现这些悲伤的伤痛者啊，其实这些悲伤的经验都在深深的影响着他们的生命的一个历程啊。好，那对不起，我刚刚不小心碰到了啊。那我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说在这个悲伤故事还有临终陪伴的故事的背景之下，我们所学习到的其实死亡它就是告诉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事实，以及我刚刚所提到的向死跟近死存在的差异啊。那么我们要说的就是一种生命的濒临状态，那么刚刚也提到了啊。所以现在来看，在这个体验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生命的发展啊？我们这边有提到说人类学家讲的一个门槛经验啊，出生是一个门槛，我很快的跳过来下面这张看啊，出生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生存的危机啊。然后在五六岁的时候又是一个门槛，十二岁青春期，到了青春期之后要独立的时候又是一个门槛，爱情与婚姻的危机也是一个门槛，工作的危机，中年、老年、临终与死亡都是一个门槛。大家可不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就是说生命的历程像是从出生到死亡，其实我们会历经一个又一个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跨越过去，你才有办法从前一个阶段的经验到下一个阶段的经验。可是要跨过门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不小心就会怎么样，被绊倒，你可能会过不去，这个门槛可能很高，你可能跨不过去。那么这是从人类学家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看待啊。最早的时候像那个很多人类学家是天主教神父，到中南美洲去看到很多原初的部落的年轻人在行成年礼的时候，觉得那整件事非常的残暴啊，又虐待啊，从我们这种文明人的眼光去看。可是各位要了解，如果你对生命有深深刻的体验，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那个只不过是反映人生的真实而已，他只是提早的让他知道那是生命所必然要面对的一种苦难的真实，所以他们才会长大，才有办法独立。在美国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好像是60分钟啊，他是那时候揭露一个军中所谓的虐待事件啊，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礼仪，就是那个老鸟带菜鸟的一个进入到这个团体的过程里面，他们有一个阶段里面会为他们举行成年礼，类似于成年礼，他们会用一个图钉啊，用学长直接把它钉到那个学弟的那个胸上面去，这个上面被揭发出来就觉得很残暴很残忍。可是我要跟各位讲，如果你放在另外一个生命视野看，这样的军队才能打仗，因为在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个残暴那个残酷几十万倍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是为了要伤害你，这里面有一种切肤的一个切身的一种生命的凝聚跟连结，它是有一种就是说身体的这种痛楚把我们连在一起，甚至于我们是心在一起，这个时候他才有办法去面对战场上的生死啊！当然这是需要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这会是一个争议的课题啊，到底这样做对或不对啊？不过我现在提供另外一种观点啊，跟大家分享。那刚刚讲的门槛在存在心理学家里面来看，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危机，生命的危机，但是当然它也是一个转机啊。然后 Erickson 他就会非常强调说这是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它的发展任务啊。那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的好不好，就像胚胎婴儿，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错过了那个长手的阶段、长脚的阶段，你要再回来一次不太可能了，它会影响到后来的那个发展。那深度心理学家会认为说，在整个的发展过程里面，我们要一直不断面对自身的阴影。这个阴影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阳光照不到的，字面上的意义是这样。那在心理上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我们没有能够去意识到它的存在，也没有能够去跟它这个照顾它，或者是去发展它，所以它会变成我们的一种比较粗糙的情绪，或是对某些事情的一种幼稚的态度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阴影。 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如果我们要谈到超越克服死亡，其实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阴影啊。死亡就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然后是我们所害怕的、未知的、恐惧的一个冤手啊，那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阴影啊。那超个人的心理学的观点会认为，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所谓的社会自我，这他所称之为前自我时期，比较停留在我们的比较基础的这个知觉经验的层次，到慢慢发展出一个成熟的社会性自我，然后再到面临中年以后，到老年，到死亡，开始逐步去面临到所谓的超自我的层次。所谓超自我或是超个人的层次，意思就是说它是不是只能从不是只从个人的观点去看的啊。那比如举个例子来讲啊，优胜美地早些年那个美国的国家公园，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以人的观点、旅客的观点在盖房子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进到这个游乐区，然后你大概多少时间的车程到一个地方停下来，那个地方需要去看一些风景，我就在那边盖房子。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完全忽略了生态，然后后来有一些水河流的泛滥等等的，把那些房屋冲毁了。像在台湾，我们这个经验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嘛，哈。那才发现说，哎，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屋子盖得很好，盖得更坚强，而是你要去考虑那个水文，为什么一定要迁就我们旅客的休息的这个需要？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配合那个水文、地理环境、生态？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水流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有它的一个，那这个是一个意识，一个 awareness。 你有没有这个觉察？你有没有认为这是一件生命重要的事情？你有没有觉得你就是这个地球村，就是不是地球村，就是这个地球生态的一环一员？当代有太多的人罹患癌症，尤其我们现在几乎常常这个我又因为这个这个学术专业跟工作的关系，常常会接触到这样的领域，感受特别深刻了，也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会罹患癌症，有那种感觉。那当代人恐癌啊，几乎就像原始人恐惧恶魔上身是一样的啊。然后癌症在一种强调身心灵层次整合的观点视野之下是怎么看待的啊？提供一个给大家做参考啊。他不是要去解释生理病理的层次，他是要去解释类似于我们刚刚讲的意识阴影的层次，就是今天你生病了，身体的症状不是只是生理造成的，它跟我们的心意识、跟我们怎么样生活、跟我们走过什么样的一个历程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他就是说，大家知道癌细胞的产生其实是身体的自身的细胞的病变，因为我们的细胞是既分化又统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team， 所有的细胞它虽然可以独立，可是另外一方面它跟整体是有一种联系的。癌细胞的发展就是当有一个细胞，我们用拟人化的方式讲，他突然讲说，今天开始我不跟你们合作了，我据地为王，以我为中心发展，这时候你的肿瘤就会发就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这个意思。他开始以自己的自体母体当作吸收养分的来源，那他就据地为王。他在整个过程里面他是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不断的去扩展自己，但他的形态是很难看的，因为他是一种恶性，他几乎是没有秩序的，就是一昧的贪婪，他不断的去攫取这个养分，到最后直到把这个宿主搞死为止，他也死了，这就是癌细胞。那你在看个别的时候，这个什么癌，那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有生理病理的层次，可是你回过来去看一个整体的东西，你有没有想到人在地球上就是癌细胞呢？人对地球做的事情就是癌细胞对我们身体所做的事情。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环境，我们把它当作是无限可以去运用的资源，而没有考虑到说其实我们跟它是一个整体，我们应该要有节制，我们跟它要互动，也要尊重这个生态。那如果一个罹患癌症的人，或者我们今天恐惧癌症的人，听到这个 message， 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醒思？会不会今天整个的 cancer， 或者是我们不只是 cancer， 我们所有的生病都跟我们的意识对待自我、对待自我跟这个自然的关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啊？这提供一个意义形式的方向，我们不是在做 diagnosis， 不是在做诊断，我们是在提供一种意义形式的方向。那如果是这样子回来看，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意识调整到所谓超个人超自我的层次才行。事实上地球的 月亮的引力对我们是有影响的，整个宇宙的变化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反过来讲，人类的行为对这个周遭的环境跟宇宙也同样造成影响。但是我们如果是处在自我意识或社会自我层次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觉察的内容，觉察的经验不会进来，觉察内容也不会纳入，我们也不太可能去做一种反思。在那个南美洲印加巫师，他们就是能够跟这个自然真正融合。那有一个美国的人类学家教授，他去跟这些巫师学习，然后他进入到那个亚马逊河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训练 training， 就是你进入到那个河域里面去的时候，很奇妙的，他进去没有多久，他本来进去之前他可以听到鸟兽虫鸣啊，百兽这个的声音，他进去以后没有多久，走入那个场域没多久，这些声音都静止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有外来的人来了，不是跟他们一道的人来了，他就没有办法跟他们结合。然后他后来就想了一个方法，他看到有人在那边杀蛇，然后有那个蛇油，他就跟他买来，把那个蛇油涂在身上，他想用这样的方式蒙骗过关。结果进去以后照样人家那个万物都安静下来，你还是一个外来人，不会因为你涂上这一层东西，他说唯一引来的是苍蝇。 OK， 所以表面功夫是没有用的。后来他的 training 就是能够做到说，他真正走进去的时候，这些鸟兽继续的叫，继续的，因为他是什么，他已经变成是他们的一员。那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因为我们的身体的频率共振，我们的磁场跟那东西能不能相融。那但是我跟各位讲说，多数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层面的 awareness， 没有这方面的觉察，情境的觉察。这个当然是其实很多时候要感谢，如果我们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开展，是死亡带给我们很好的讯息，因为告诉我们说，在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往那个生命宇宙无限的这个层面去开展。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具体来讲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生命发展历程以及这些危机啊。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谈啊，至少每一个层次都是可以谈，那也是生死学具体的一个内涵。我们现在主要先讲一下这个危机发生的一个历程啊。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第一个休息时间是在几点钟？9:40哈。好，我把这个危机这个部分先跟大家讲完哈，然后我们待会就从那个死亡进入这个生命危机的部分。大概就是说，你遇到生命危机的时候，你大概这个情况啊，因为在这边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概念受到威胁了。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自己的这个旧有的这个一个范畴受到了挑战。这个时候你大概几种回应的方式啊，一个就是说强化自我概念，不相信。我刚刚讲了，哎，我怎么会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是生死学的教授，我已经有过临终陪伴的经验，我又不是没见过死亡，我怎么会见到他死亡的时候我还这么害怕？这个叫强化自我概念，但通常来讲不太有效。你看那个被检查出罹患癌症的时候，一开始都是否认的，强烈否认。否认的意思就是说要强化我现实的自我，因为我不能够去承受说这个自我一旦受到威胁崩解以后的后果，我连想都没有办法去想这件事情啊。可是这个东西好不好？当然不好。另外一个是退回到自己觉得安全的早期发展阶段，你会看见临床的病人很多忧郁、沮丧、退缩，都跟这个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病人也非常不好陪伴，很难于去帮助的啊。那最后是说，运用危机成为更高发展阶段的动力啊。好，那这里面牵涉到一个视野，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喻也蛮好的哈，各位现在是在生命的早晨了啊，如果中年以后就开始进入到午后的问题。我们把人生看成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登玉山好了，到了玉山的这个山顶的时候，是我们各位现在就一直要往那个山顶去进发，就是前进啊。那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意义？可是人生有另外一半，就是当你到了山顶以后要下山了，这时候你怎么看待下山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一般人就会觉得说下山就是怎么样？一种挫败，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你认定你自己是在那个高峰上的话，可实际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从以上山的姿势或心态来面对这个下山的话，那会很惨。各位想想看，如果你下山的时候走的姿势是上山的姿势会怎样？无法想象的。可是很多人在中年以后会有中年危机，或者是老年多重失落，我马上要讲到，到了死亡临终的时候，面对整个自我都要消失的时候，这种危机的时候，你看看这中间是不是需要一套生命的态度、知识的修来面对，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嘛。我通常讲，因为我自己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年危机啊。中年危机就是老狗变不出新把戏， 你的能力没有减损一分，可是这些东西对你都不再有意思，因为你能做就你就能做啊，你就能 那又怎样呢？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要寻找新的目标，可是你在寻找新的目标，你会受到过去自我的这种惯性的限制，也就是说你的那个内涵没有改变。那你如果不能够先做出这种内涵的调整，大概这个不容易上路啊。事实上那个下山要很舒服的啊，然后又很自在的，然后你要界定为，人家说那个上台容易下台难，下台的姿势身影更重要啊，这个通常来讲挑战更大。那我们在这边主要是跟大家讲说，因为有一个所谓的生命的早晨跟午后，用这样的一个隐喻的方式来比喻啊，其实黄昏也很美的啊。我曾经在那个老人公寓里面跟老人演讲，他们跟我讲说，蔡教授，上一次演讲的时候是某某学校的老师，因为他可能是教那个人类学的，所以他在讲那个死亡的时候呢，他把那个案烛啊什么东西都排起来了，教他们怎么弄，那老人就纷纷退席啊，这实在是太平临了，太破镜，太有现实感，所以他们跟我讲说，你讲说要稍微保留一点。我刚开始跟他们讲说，那个有一句话叫做生命无限好，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我先让他们去品味夕阳无限好这句话。老年其实我们蛮羡慕的，像我们在中年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忙碌嘛，是主要是在一个生产的阶段，然后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很希望休息啊，老年人能够真的得到休息，可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他反而不能够好好去 enjoy， 他会想到很多的这个挑战失落等等的。那夕阳是不是真的无限好？但是只是近黄昏真的是这样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从各大宗教传统里面去看，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牵涉到我们刚刚讲的超个人意识的转换，如果这个部分能够做调整，结论不必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既能够享受到无限好的夕阳，而且它也不会是只是近黄昏，它其实是一个黎明曙光的开始。那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早晨跟午后啊这样的一个引导之下，我在这边刚刚已经有讲，这是中年了啊，这是老年了啊。那个中年我刚刚已经有提到了啊，对不起，我讲一个中间一个例子啊，中间我待会可以再继续分享。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啊，竹科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有一个学生做过竹科的这个中高阶主管的中年危机啊，他去问的时候有没有中年危机，没有中年危机。好，最后就要问他说，那你认定的中年是几岁到几岁啊？大概是几岁到几岁？讲完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中年，这就是中年危机。然后竹科它是在一种讲的高速文化底下，各位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速度开很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野变得非常的窄小。那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比如说物质金钱上的报酬其实是很大的，没有错，可是问题是你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他们四十几岁要退休了，这个一般人都人人称羡了。可是你要回过来看哦，他们的产品周期也是越来越短，因为竞争非常的大，可另外一方面作为人生，他们自己本身也作为一个产品来讲，他们的周期也越来越短，换言之退休也是一种包费，而且通常来讲不太会 enjoy 那样的工作了，因为那个压力实在太大，然后所以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那有没有中年危机？每个人都会有啊，这并不是说具体的事情，而是背后有一个刚刚讲生命的发展轨迹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有一个转变的需要。另外有一个中年妇女的那个失落与迷失，主要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就是走进婚姻以后，她就发现那个培养孩子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可是也常常被这种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就会非常希望小孩子赶快长大，长大以后他出去以后就可以开始过自己的生活， OK， 一切都很好。结果他把最后一个孩子送离开了，然后去念外地念书了，突然之间觉得好失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个自己是没有错啊，要过自己的生活，可是自己要有内涵啊，要知道自己在哪里啊。那很多的女性，尤其是那个有爱心的妈妈，都会面临到这种生命的困境，就是他们都是为别人而活，所以当他们要为自己而活的时候，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办，空白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说去找一些咨询，人家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参加当义工啊，你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不是做这些事情不对，可是当这些事情如果只是作为分散自己的一个注意力的时候，而不是能够让我们自己真正去体会说，我们处在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平临的状态， 那个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前面的不对后面也没有，我们在这个状态如果能够安然跟这个情境相处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力量，它会对生命有一种深度的关照，这时候你再去做一些事情会不一样。因为我有一个研究生做的一个题目里面有一个个案，他就是丧偶之后他很快的投入辅导工作，但是多年下来这很长的时间，看到文本也吓了一跳，他说我现在可以自己一个人吃饭，可以自己一个人散步，可以自己一个人怎么样，可是我就是不能自己一个人看电影。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试图用一种方式去走出原来我们不愿意所面对的经验，可是我们真的走出了吗？所以在悲伤辅导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想要走出那个不堪的处境，那个所谓的悲伤的处境，你必须要走过。换言之，有些东西还没走过，不要急。如果你能够迎接生命，生命会带着你走。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自我的一个意识的判断，然后其实让我们丧失了生命可以为我们开显的机会。那中年里面会遇到这种状况，那这个老年危机，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待会我们讲临终死亡的时候开始，我们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多重失落，生理失落了，因为退化老化。像我一个学生在 台南盐水开业，他是骨科医师啊，老人家去看的时候退化性关节，他开药给他吃，然后都问医生说假这干美后，我那个医师，我那个学生很有智慧啊，他是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是中古车，慢慢开也可以到台北，开太快的话车就要解体了。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知道很深刻的，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他会说，因为很多乡下的老人他不是只是说身体退化的问题，为什么讲多重失落？不是我身体不行了，身体不行也代表了我不再能够去做到田里去工作，我不再能够去享受到工作的乐趣，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然后马上要面对说我到底接下来要干什么的问题，这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他给他的问题其实是告诉他说你老了，这就是跟那个佛陀的智慧一样，就没有那个芥菜籽啊，他还要他去找。这个东西也是啊，他就是他讲他要讲的话就是医不好啊，但是他跟他说的意思说，你只要能够接受你现在已经是老了，那么你慢慢你还是可以去生活，但是他用一种隐喻的方式让他能够去接受，也让他看见这个事实。我们今天讲濒死体验，就是死亡是事实，你要去面对它，如果你面对它了，生命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转化，但是这个面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例子了哈，作为这个老人，就这边提到那个独居老人，也是我一个在新竹地区的一个，他是这个社工，然后做这种独居老人的照顾。你知道在他的那个访谈文本里面，有一个老人呢，他自己住在一栋不知道什么楼的七楼，他说这层楼没有其他人，只有他住在这里。他说什么你知道？他说有蚊子也是很好的，有蚊子的话我可以去想办法去消灭它啊，可以去攻击它，可以怎么样。哦，这个看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的，就是那种孤独的处境哈，你可以看得出来说那个人在那个一种很特殊的境遇下孤独。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哦，从存在心理分析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是生而孤独死而孤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过程里面不断去寻找有意义的关系，每一次当有意义的关系破裂的时候，我们又重回那个孤独的处境，我们又待不住。有一个人待了很久，可以跟他好好学习，叫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然后哇功力大增。这孤独是有力量的，像或者你也可以不要像达摩那么无趣，你可以像那个梭罗《湖滨散记》里面提到，因为我去过那个沃登旁，他在那边度过一年四季就一个人生活，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并不觉得寂寞，反而觉得生命能量非常的充沛啊。那所以在这个生命发展的过程，有危机有转机，有遮蔽有开显，但是因为人是一个意识的主体，我们有能力有潜能可以去做抉择，可以去发展不同的行动方向，可以去改变命运，所以这是我们要基本上传递的讯息。接下来我们就会去从那个死亡跟临终的部分，针对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跟精神再做深入的讨论。好，那我就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